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真是自隐的神，你也将自己分别出来，你赐给我们安息日，将这一天分别出来，你呼召我们，从世界呼召我们，将我们分别出来。今天你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清水洒在我们身上，你已经为我们换了心，换了灵。今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语。愿主今天继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使我们能够如同亚伯拉罕，如同以撒、雅各，走在主你的道路当中。祷告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感谢主。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我们记得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对希腊人那些头脑很大的人讲复活的事，他们一听，这些人很喜欢知识的学问辩论，一听到复活他们就讥笑他。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他怎么告诉我们？如果十五章第十三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再跳到十五章第三十二节，他讲到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的话，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从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既然没有复活，大家吃吃喝喝快乐吧。为什么我今天讲妥拉的时候先提到这一点呢？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是希腊的思想。希腊思想它认为肉体是无益的，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当你讲到复活，这是可笑。既然肉体是无益的，这个无益的肉体复活它做什么？这是他们的思想。我们首先要先认识希腊思想，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习怎么认识希伯来思想、圣经思想。圣经思想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们在圣地的时候，我们的导游在耶路撒冷面对着 Old City 整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耶路撒冷这个希伯来字是复数，很奇怪，耶路撒冷是复数的，在希伯来文它是复数的。然后他指出，因为天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地上有一个耶路撒冷，天上的耶路撒冷跟地上的耶路撒冷要怎么样？是不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要取代地上的耶路撒冷呢？不是，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要下来，天上跟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要合而为一，要合而为一。那这个思想是希伯来思想，你要把这一件事先放在心里面，你先了解，你先明白希腊思想跟希伯来思想的不一样。那么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妥拉，创世纪，创世纪刚刚所念的。我今天要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度来看今天的妥拉。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一年过去好快哦，好像我才讲过这个创世纪这一段，记忆还很新鲜，但是一转眼又到创世纪，又到这个地方。感谢神，在这个时候呢，他向我开启一个蛮有意思的这个希伯来思想。但是进入这个希伯来思想的时候呢，我要来邀请大家来学习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井。我们要挖井。我们当中有没有会挖井的人？有没有会挖井的人？你知道怎么挖井吗？玉佑有一个动作好像就是这样去挖。我有时候在电影里面看到有人挖井，他会带着两个木头，然后就在似乎有水源的地方去探测，听起来很悬哦， 他的棍子会动，会抖动，然后他就可以去挖。就挖井，有些房子你走进去，你会觉得好像潮湿很阴暗，或许那个房子底下有水经过，有可能。在犹太人的塔木德，塔木德就是他们的圣经，希伯来圣经的注释书，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伊甸园，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记不记得有四条河，其中有一条河叫做，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又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第二道河名叫基逊，第三道河名叫西底杰，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那么在犹太人的传统上说，伯拉河就是世界上所有河井水河水的源头，信不信由你。当你开始去挖井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挖，这个井水或是这个河水地下水总在里面会回到那条原来的那条河，就是伯拉大河，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我们先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好不好，我们先放在心中，这是一个隐藏的河。表面上我们看见幼发拉底河，它现在的位置，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原来不是在那里。你一定不要忘记挪亚的时候，洪水灭世，神降下洪水灭世，地下的渊源都打开了，震动了，裂开了，天上的水流下来，是不是？而整个的地盘震动挪移，所以不再是跟神刚刚创造的时候一样，这是首先你要记得的。所以有一条河竟然是称为所有河道的源头。为什么今天要讲挖井呢？如果你没有水，没有河，你就要想办法来挖挖，看看有没有地下水，能不能挖到一个井。首先你必须要去探测，是不是？你怎么探测？你如果一点概念都没有的话，你不知道如何去探测它，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你要有信心。我们要想象，我今天带你们先想象一下，你要挖井，你走到一个地方，就像以撒一样，他是在一个南地，是一个沙漠地，他深信底下一定有水，所以他探测到一个地方，他又要挖。挖的时候呢，你要相信，你知道挖井不容易的，你要相信说，你只要继续挖下去，你就一定可以找到活水，你一定可以找到活水。第二，你要投下，你必须要投下你自己，你不能挖两下都是石头都是沙粒，不要了，放弃了就走了。你每走到一个地方，你很口渴，你又要挖水，你继续挖，还是沙粒还是石头，什么都没有。因此第二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勉强你自己，你要投下你自己，你要继续的挖，你要继续的挖，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不是每一个人能做的。大部分的人大概挖一尺深就觉得了不起，没有了，你可以断定他一定没有了，我不挖了。只有那些呢继续挖下去的人，继续挖下去的人，一层一层的把那个石头沙粒搬走搬走，直到下面变成土了，变成土了，然后继续去挖去挖，还要挖深挖深。没有人告诉你你会挖到什么，你完全是凭着一个信心继续挖继续挖，直到有一天挖到一点水，潮湿的泥土是潮湿的，因此你赶快继续再挖下去，再挖下去，你会发现什么？水，发现水，水来了。有的时候这个水只是浅浅的水，你很高兴，你就挖到那里为止，没有继续挖下去，有水你就满足了，可以了，你停止在那里。那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个井水不久它会干掉，它会干掉。但是如果这个人深信说，我看到这一点点水，我就相信这个水底下 还有更深的水，我继续去挖，继续去挖，不停的挖，挖到整个水喷出来，源源不断的涌流出来。这个井叫做活水井，活水不停的不停的涌出来。不仅你可以喝，不仅你的牲畜可以喝，我知道我们都没有牲畜，女人可以喝，你这个活水井可以普及整个地区的人。我们去过别士巴，看到别士巴有一口井，我没有进前去看，你没有进前去看吗？里面有水吗？一点点，感谢主，如同以利亚的一巴掌的云一样，一点点的水，表示它里面继续挖下去，有没有水？肯定有水，一定会有水。在别士巴有两个井，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到的。这个井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位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今天要讲以撒，以撒的后代，以撒的后代，他只有两个孩子，他跟利百加成为夫妻20年，一个孩子都没有，直到有一天，20年之后呢，大概是他太太不停地跟他祷告，祷告，你要祷告，或是利百加自己也祷告，那我相信以撒一定也有祷告，可是就是没有孩子，直到20年到了，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25章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以撒在这个时候，他开口为他的妻子祈求，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哇，我不晓得你们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感觉，还是说你们只是念过去？你要记得一件事，以撒跟他的爸爸是非常亲的，他的爸爸亚伯拉罕领受神的诸约诸应许，会不会告诉他的儿子，才有一天耶和华神带我到外面去，让我看见天上的星，他说我以后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你都还没有出生，现在有你了。以撒知道他自己是应许之子，轮到他了，20年了结婚20年了，没有孩子。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看到以实玛利好像这一家人要生孩子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一年生几个都没问题，但是撒拉利百家就是生不出来。可是当以撒为利百家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应允。好，你为什么不早求？为什么现在才求？他说好，他就怀孕了。我们很快在这里学习一个功课，如果神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曾经给你应许的话，你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啊，你要求，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已经应许你了，神答应给我这个，答应给我那个，神答应带我这条路，带我那条路，我就等吧，你去等吧。等到你见耶稣的面的时候，你会问他，为什么你给我的应许都没有应验呢？我想神那个时候就要告诉你说，因为你都没有求啊，你需要求，你需要祷告。我常常祷告，因为他给我应许，他给我话语，我信，所以我天天在他面前呼求，我要天天在他面前呼求。你需要他的应许，属灵的，是属灵的。你祈求的时候呢，在灵里面的祈求，他会带下来在地上一个物质的呈现，属灵的跟实质的肉体的现实的结合在一起，你需要求。所以以撒求了，但是我今天的重点，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啊，生了双胞胎，这两个孩子以实玛利跟雅各在他妈妈肚子里面就打起来了，直到现在还在打，打开报纸 Internet 看见还在打，没完没了。但是神有选择，神选择雅各，神选择雅各，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以扫 不看重长子的名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哦，以扫非常看重爸爸的祝福。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以扫轻看这些属灵的，没有，他虽然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但是他确信，他也确信来自爸爸的祝福是他要的，因此他大哭，因为他的长子的祝福被雅各骗走了。你没有了吗？你一个都没有了吗？好像他爸爸那边有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福气，全部倒给雅各了，现在你给留给我什么，你留给我什么。所以以撒又为他祝福，你要看到两个人祝福的不一样。第一个祝福，他祝福那个骗他的雅各，他不知道他是雅各，他以为是以扫，他说神必赐福给你，神从神来的，他必赐福给你。但是他给以扫的呢，一样的，他给以扫的祝福是一样的，你知道吗？跟雅各很像的，地上的，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地上的肥土，天上的甘露，只是一个顺序不同而已。可是他给以扫的祝福就没有讲神要赐你，愿神赐你这一切。所以以扫心中的恨，心中的不满，对他的弟兄的不满，直到今天没有解决，直到今天没有解决。那我很快的在这里提到，祝福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不要轻看希伯来人非常喜欢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为小孩子祝福，我们等一下为大家祝福。每一个安息日的时候，一家人，做丈夫的祝福妻子，做父亲的祝福他的孩子，男孩子女孩子，一家人每一个礼拜有一次听到的都是祝福的话，从父亲的口中出来的。难怪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说他们是神的选民，我想他们是在祝福当中长大的。每一句话属灵的灵界的这个祝福完全的彰显在地上物质实质的里面。你去思想，我今天一直在把这个两个思想放在一起，要让你们来思想，要让你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祝福这么重要。为什么在新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祝福，你只要祝福，你不要咒诅，你千万不要咒诅，不管人对你怎么样，你要祝福，不要咒诅。咒诅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可是当你开始祝福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这位神与你立约的神，他说你祝福的我就赐福，放在心上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讲的挖井，这位以撒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妥拉里面呢，我们看见记载亚伯拉罕的部分很多，亚伯拉罕的一生真的是非常的高低起伏啊，充满了神的同在跟神的赐福。雅各也是，尽管雅各这个这一生好像常常欺骗，我们常常称他是欺骗人的雅各哦，可是圣经里面记载雅各的事迹很长的一个篇幅，但是以撒呢很少，记载他的地方很少。而我们常常说以撒预表什么？预表耶稣，预表主耶稣。当我们在讲说以撒预表主耶稣，或是我们在讲仆人预表圣灵，或是我们在讲约瑟也预表主耶稣，摩西也是像他一样的先知预表主耶稣，你不要以为说这些人都是完美的人，不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讲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有缺陷，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神借着他们的生命来指向将来要赐给他们的那一位弥赛亚。如同以撒一样，以撒的记载很短，他讲的话被记录下来的也很短，可是最高潮的一点就是在创世纪22章，他把他自己愿意甘心的献在祭坛上。你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在这里讲过，不要以为说以撒不知道懵懂无知，不会的，他已经37岁了。如果照犹太人的算法的话，以撒被献在祭坛上的时候，他是有知识的，他是有感觉的，他是明白的，他明白他爸爸在做什么，他也明白他愿意把他的生命献给神的。 他是主动的。所以为什么说他预表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也是甘愿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没有人逼他走上去。他说我将我的命舍了，是我自己甘愿的，是他自己甘愿的。以撒也是，他知道的，他是神介入。现在我们来看以撒，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爸爸过世了，亚伯拉罕在以撒75岁的时候过世了，因为他活到175岁，在这个时候以撒已经有2个孩子了。然后以撒的生命常常跟亚伯拉罕很多地方重叠，比如说亚伯拉罕时代有一个饥荒，所以亚伯拉罕就带着撒拉逃到埃及去。现在来到以撒的时代也是遇到饥荒，然后他也想到埃及去，神向他显现拦阻了他，不要去，你就住在这地，这一块地我赐给你。26章我们看到，创世纪26章，神告诉他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要给你，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神口中一出来的话，这些话已经应验了，已经是属于他的了。你除掉时间空间来讲还没有啊，是，但在神来看，这个地已经是以撒的了，这个地已经是他的了。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是非常惊人的一句话，从神的嘴巴里面出来的。因为这个时候我请问你，妥拉在西乃山上降下来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所以你如果讲说妥拉神的话语在西乃山上才降下来，那么这句话就要推翻你的思想了。原来神的话语赐下来的话语从一开始就已经赐下来，只有那些听见的人、愿意遵守的人，他开始在遵守。亚伯拉罕是其中之一，他是其中之一。所以神说，为什么我要赐福给你以撒？我这些约我是跟你的父亚伯拉罕立的，但是因为他遵行我的话语，所以我愿意跟你立约。这个约就从亚伯拉罕的身上转到了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很重要的。然后以撒听话，他没有往埃及去，他就住在基拉尔。基拉尔你在21章你看见那个亚比米勒非利士的王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所以为什么以撒决定搬到基拉尔去住呢？因为这个基拉尔王跟他的父亲有约，所以他去那边住。亚比米勒不是一个名字，是一个头衔，是一个头衔。Melech， 米勒就是王的意思。亚比米勒，亚比就是父亲，我的父亲是王的意思。但是这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头衔，所以他就到那里去住了。我们要看到以撒，我们刚刚在讲以撒，他的个性好像也很安静啊。你听不到他跟人家大吵大闹的事情。今天重点我们来看，从26章12节，以撒听了神的话，他就住在基拉尔。他本来是牧羊的，他还是牧羊的，可是呢在基拉尔他开始做农夫耕种。神告诉我们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这一群人，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他只有一个帐篷，不是两个帐篷好了，一个帐篷住着亚伯拉罕，一个帐篷住着撒拉，现在一个帐篷住着以撒，一个帐篷住着利百加，不是的。你知道他们有很多的仆人的。亚伯拉罕不是带了300多位精兵去救罗德吗？你只要想象，这300多个是他精选出来的，这300多个精兵，每一个人代表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家庭要不要有一个帐篷？ 啊，要不要？你就发现说，在这个牛羊群当中有许多仆人仆婢的帐篷，一眼望过去很可畏的，势力很大的。你真的要扩充你的想象力去思想一下，以撒也是，他的父亲虽然有几个儿子，不是从撒拉出来的，撒拉只有生一个，但是亚伯拉罕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已经把他的众子这些妾所生的送走了，然后亚伯拉罕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留给谁？以撒，所有的财富他富可敌国的。你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有能力攻下这一块地的，他可以在这一块地上成国的，他没有，他一直到他死他过着寄居的客旅的生活。以撒也一样，以撒也一样，现在不仅在牛羊那个牲畜群越来越多，他耕种，他在田地上他碰什么，我们说点石成金呢，每一样东西他一碰的全部都是发达了，昌盛了，越来越有钱，他仍旧是客旅，仍旧是寄居的，但是他寄居在人家的地方。这个王一看不得了，这个如果这一群人继续增大的话，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这个腓力士这块地呢有很大的威胁。所以亚比米勒呢，旁边的那些异教徒呢，对他就非常的嫉妒，非常嫉妒。今天要进入的地方就是，这个以撒不仅是非常的有钱，碰什么就昌盛，甚至于他挖井，他挖井，这些井，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首先去挖的井是什么？是他爸爸以前挖的井。他爸爸以前挖的井，这些腓力士人呢嫉妒，就把土填进去，将这个井塞满了，打平了。但是你知道，你有那么多的牲畜，你需要水，你需要活水，所以以撒就一个一个的把他爸爸曾经挖过的那个井再把它打开，一个一个的打开。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每做一件事情神就赐福给他，所以亚比米勒呢受不了了，就来告诉他，他说什么，在26章16节，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多了。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的抱怨，也没有任何的想要跟他征战，都没有。你叫我走，好，我走。你要把以撒的个性深深的刻在你的心板上，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的。那个王说，你走，好，我就走，拔营就走到下一站去。到了下一站呢，他就继续挖井，那腓力士人就继续跟他争，以至于他把爸爸所挖过的井重新的挖开以后，再按着他爸爸叫这个井的名字继续称这个井的名字。然后他自己，他不仅挖开旧井，他也开始挖自己的井。第一个井他挖到的井叫做埃瑟。他为什么叫埃瑟？因为当他的仆人挖到一口活水井的时候，腓力士人就来了，就跟他相争，就跟他相争。所以埃瑟的意思是什么？相争，相争。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你要记得，如果人家跟他相争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离开，他就离开。所以他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来跟他相争，这次是带着憎恨，憎恨冲突。所以以撒给这个井名字叫西提拿，西提拿。然后他又离开，因为争来争去没有意思，他又走了。他走了以后，以撒又挖了一口井，这些腓力士人就不跟他相争了。于是他为那口井起名叫做利和伯，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很有意思哦，这不过是挖井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塔木德，再讲一次，塔木德 希伯来文的圣经注释，他怎么来解释这一段经文。有的时候圣经我们可以用实质的，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解释，但是呢你要记得，很多的时候圣经也暗示我们，每一个写在圣经上的其实都有属灵的含义的，都有一个属灵的含义的。以撒的挖井，如果我们用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用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说，不是我说，是他们说，他说活水井，希伯来人塔木德他们怎么称这个活水井，他说活水井就如同妥拉一样。妥拉是什么？神的话。妥拉是什么？摩西五经。妥拉就是前面这五本书，里面是神充满神讲出来的话。一个活水井就如同妥拉一样，所以当你想要钻研神的话语，你里面有渴求，如同你口渴一样，你的身体肉身上的口渴，你想要喝水，你灵里面也会口渴。你灵里面口渴的时候，你要不要喝水？要。你的水是什么？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你就要开始去钻研神的话语，开始去钻研神的话语。当亚伯拉罕的时候，他遵行，亚伯拉罕遵行神的话语，律例、诫命、典章，亚伯拉罕遵行的，并且亚伯拉罕在这一块地上已经应许给他的地上，他过着如同客旅、如同寄居的那样的生活。所以在四围的人看见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这个人生活不一样，说话不一样，行为不一样，这个人身上不一样，割了一刀行割礼，身上不一样。然后这个人比我们有钱，但是他一点都不贪恋这地上的东西，他至终最后只是为他太太买了一块坟地，他并没有去买任何的地方。但是这个人活出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在哪里呢？就是他说神只有一位，这一位神就是造天地的神。你知道在他四周迦南地这些人，他们是拜成千上万的，我如果可以夸大一点来讲的话，什么都拜，什么都是神。在埃及也是，都是偶像，遍满偶像，在庙宇里面一尊一尊的，在田间，在城镇里面堆起石头。我们去那个博塞大，我们看见在城门口偶像，拜偶像。但是这个人不一样，他活出让世界上的人看见，让他四周的人看见，说他说神只有一位，这位独一的神。亚伯拉罕活出这个真理来，他活出这个真理来，所以他那口井永永不断的涌出活水来。可是他一死呢，仇敌就来了。或许因为以撒还小，年纪还小，仇敌立刻就把他的井盖上了，如同神的话语在这个时候好像失去了一个传讲的人一样，完全被掩盖了、掩藏了一样。他说我们感谢神，神为亚伯拉罕预备了一个后代，就是以撒。我今天在跟你们讲的是从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我们来看他怎么解释，不是我解释，我讲给你们听了，他怎么解释这一段经文。他说以撒呢，就把他爸爸的井挖起来，如同再一次的把那个被隐瞒的真理再一次的显明出来，独一真神。你知道这个很重要的，在众神之中只有一位神，没有别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我们在台湾、日本到处都是神，是不是？我常常讲，你在日本你不要告诉人你要相信卡米萨玛，他一定跟你讲嗨嗨嗨，你一定要告诉他耶稣基督的名字，你一定要告诉他以色列的圣者的名字。独一的真神是这一位神，分别出来，不是笼笼统统的神，这位神有名字，你要记得。我找了一张图，非常抽象的一张图，要来解释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在最左边 这整张图非常抽象，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画的。他把圣经这一段以撒的这一段故事呢画成这样的画，然后他用蓝色的跟红色还有紫色来对比。他最旁边的呢一点点蓝色的，好像一个井，这里有一些人在那里争井。当他挖出一口活水井来的时候，那些腓力士人跟他争井水，这口井在这个地方起了冲突。这其实是很大的一幅画，不是一幅，是三幅拼在一起的。中间呢，来到了中间，哇，又挖到一个活水井，很大的一个活水井，太高兴了。但是你就会看见说，他这个作者画家又表示了在四周两个那个势力在敌对着，在争吵。他用颜色，用紫色啊，带出这个意思，表示中间这个部分代表仇恨。然后到第三个部分呢，是他挖到了利伯河，我们就看见这个水不是只有一个井水而已，这个水是源源不断的流出去，扩充，如同那个我刚刚在讲的幼发拉底河一样，在底下它是所有河的源头一样。你想象一看，好像一棵大树，你只看到个树干，对不对？可是它底下的根呢，是遍满着整个的那个树所栽的下面的地。所以这个活水井它挖到的时候，等于是它挖到了一个连于真正连于那个源头的那条河。有没有止境？没有止境，这个井就源源不断的流出水来。为什么要用这一幅画来表示什么呢？带到属灵的层面，这是实质的。你要记得以撒挖井的故事是实质的，他真的是挖井，他真的是当他挖到第三条河的时候，他说现在神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要在这地昌盛。你知道这个我们必要在这地昌盛，我们翻译成昌盛，这个昌盛这个字跟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九章，当神告诉亚当夏娃，告诉挪亚的后代说，你们要在这地生养众多，同一个字。从此以后，以撒这个井代表着什么？代表你可以生养众多，神的应许跟着你这个人，要一一的应验。你的后裔要像天上，今天讲后代嘛，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我们来思想，他这里在表达的是什么？这表达的就是，当他挖到第一口井的时候，从属灵的角度、属灵的意义来看的话，就好像我们肉体的层面，这个是我的，我挖到一个好东西，这是属于我的，是我的好东西。当有人要来侵犯你，有人要来好像要来夺走你的东西的时候，两方面出现的是肉体的征战，是在肉体方面的。你要是跟人相处也好，你跟同事相处也好，跟你的家人相处也好，当冲突来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反应一定是从你的肉体开始的，你的肉体就会起来。你肉体一起来，你嘴巴就会打开，然后两个人讲的话呢，就互相的伤害，是不是？这个叫征战，哀色，征战，这是指肉体方面的。然后到第二个井，到挖起来的时候，这些腓力士人这一次来，他不是增进而已，他是怀有恶意的。凭什么我挖到活水井你就来？可见你是不怀好意的，所以里面有憎恨，恨的心，如同现在在以色列，从北到南，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到处有拿着刀要捅杀人的，这些都仇恨，没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要你活，憎恨、仇恨。这是出于精神方面的，完全是精神方面的，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原因。所以有没有平安？绝对没有平安。我记得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了，我希望你们再一次的记得一件事，就是征战、争斗、憎恨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你用增进、咒骂、憎恨来回应敌人给你、仇敌给你，如果你要讲仇敌的话，给你的，你用他的方式，你再用他的方式来对付他，来还给他的话呢，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为什么？这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神的祝福，神要赐给你的福绝对不会临到你。用肉体，你用情感，凭着自己去征战的，神的福气不会临到，绝对不会临到，因为你没有路给他，这不是从神来的，没有路给他。但是我们要学习像以撒一样，以撒用什么方式？以撒用一个方式就是，你要给你吧，我走，他就离开。表面上我们从圣经上来看，好像这个以撒真的是，你不要讲他是窝囊废啊，真的是，这是没用。这明明是你的，你为什么？你有权利啊，你可以站在那里啊。他说为什么你就走了？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层面。你不知道属灵的层面。当以撒一离开的时候，以撒一离开的时候呢，他继续去挖井。仇敌或许拥有这个，但是这个井不就干掉。但是以撒呢，继续挖。这次神给了他一个源源不断的活水井，他说是宽阔的井，他的仇敌不来了，仇敌不来跟他争了，他被带到一个另外一个层面了。在这个层面上，神可以赐福给他，神可以赐大福给以撒，你明白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以为说，我如果不为我的权力站立的话，我就吃亏了。但是天国有另外一个法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层面呢，看起来好像是世人在掌握，其实不是，是天上，天上在掌握，天上在治理这个世界，因为它被称为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统管万有的，尽管你现在可以在每个国家里面看到那些敌基督一样的总统、总理或是王一样，可是在他们之上仍旧有一个法庭，在他们之上仍旧有一个掌权者。所以你要是用地上的方式，地上教你的方式来处理这个地上的事情的话，对不起，天上的福降不下来，降不下来。所以你必须要退开。当你一退开的时候呢，天上的福气就可以下来了，就可以下来了。很有意思的是，箴言书有一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摆在我们心里啊。箴言书十六章，箴言第十六章，你们有没有读过这句话？而且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或是说你曾经经历过这句话所讲的？我们看箴言书十六章第七节，第七节。第七节讲什么？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感谢主。你需不需要征战？不需要。你所要做的是什么？蒙神喜悦。你所要行的，你所要做的就是蒙神喜悦。神喜悦你，你的仇敌都要来跟你和。我们今天学习以撒退开，为什么？他是王子。你要记得以撒的身份，他是王，他是王子，他跟地上的这些王不一样，他是真的王子，他是神的王子，他的身份是远超过地上的亚比米勒的。你不应该把他们放在你的眼中，因此他有他的尊贵的行为，他很尊贵，不值得跟你用肉体，不值得用情感在那里跟你斗，晚上睡不着觉，你就离开吧，安静，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离开，继续做你当做的事情。你抓住的是神给你的应许，神给你应许的，你抓住他，你行他要你行的事情，你要做讨他喜悦的事情。至于仇敌，对不起，没有仇敌，没有仇敌。他们眼中看见了亚比米勒就来了，把他赶走不是吗？现在他们来了， 我们还是要跟你立约，如同跟你爸爸不是同一个王啊，好像我们以前跟你爸爸立约一样，我们要跟你立约，免得你害我们。这坏人所想的都是人家要害他。以撒呢，好，跟你立约，跟你立约。然后这时候他的仆人又来告诉他，我们又挖到一口活水井了。于是他称这口井叫做示巴，示巴的意思就是盟约的意思，别示巴，别就是井的意思。所以前面我们看到一个比尔拉海来，有没有？比尔就是井的意思，井的意思。所以别示巴，他就称这个地方叫别示巴。爸爸以前不是就已经取名叫别示巴了吗？如果你们有疑问的话，你们以为说21章跟26章怎么重复，搞不清楚，你要记得他们是游牧民族。当时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21章创世纪，亚比米勒跟他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上了7只母羊羔，所以这颗井又叫做7只羊羔的井，7只羊羔的井。然后亚伯拉罕称它叫做别示巴。可是当他们拔营离开以后就没有了，只是隐隐约约记得这个地方以前叫做别示巴。但是以撒回来，他再一次的在这个地方挖到井，再一次的同时他的敌人亚比米勒来跟他立了约，所以他称这个井叫做示巴，然后恢复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别示巴。亚伯拉罕所做的，他的儿子恢复，他的儿子恢复，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看到埃瑟代表着肉体的纷争，西提拿代表着情感的纷争。但是直到我们决定离开，我不要落在那种肉体的纷争，我不要落在那种情感纷争里面，我不要。我们决定离开，我不要跟着他们，我不要再搞到里头去了。今天你要把这些事情记在你的心里面，你不要一天到晚去搞这些肉体上的、情感上的，都不要，放掉，这是最低层面的。你的身份是高的，你是神的儿女，你要把它放掉，你要放掉。然后呢，你就会发现说，神就要带我们进入那个宽阔之地，神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宽阔之地，这是一个最高的层面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活在那个最高层面的、最高层面的那个神给你的那一个地位上、那个地步上，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这里真的是用着以撒的井，他所遇见的遭遇的事情来彼此勉励。我们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不要无谓的浪费你的时间在那些真的是肉体上的、情感上的浪费时间，把你的注意力转到神的身上，钻研那个能够给你活水，让你拥有你不会口渴的那个活水井，那个妥拉，那个神的话语，你要钻研到那个里面去，你就会发现你不口渴了。你不管你做什么，感谢主，你不管你做什么，他喜悦你，他带领你，他赐给你宽阔之地，你不要去争，一点都不需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始从里面改变，这个思想要从你里面改变，你知道吗？从你里面开始改变，你一改变，你一明白，你的世界就改变了，你世界就改变了。这个就是叫利伯河，这就是利伯河，让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里面都能够永永不断的涌出利伯河来。感谢主，你会感受到的，你会感受到你里面那个活水泉源不停的出来，不停的扩张。相信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感谢主，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是真实的，你知道吗？不是光光属灵的昌盛，是实质上的昌盛。你要昌盛不是吗？你要 蒙受地上的祝福，不是吗？天上地上的在这里就连在一起了，就结合在一起了。我们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我们连接于神的话语，我们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责任，你要记得，你蒙受这些宽阔，蒙受这些昌盛，有一个责任，就是什么？你要在这个地上留下永恒不灭的脚印，如同亚伯拉罕一样，让人看见他不一样。你要活出那个让人看见你不一样，你不一样。我们感谢神，我们现在在这里来向他求一件事，就是今天让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里面紧紧的连接于那个源头。主，你今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今天求你真的是关闭我们那个看着世界的眼睛。哦，主啊，这是拿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凭着肉体，凭着我们情感层面的那些征战，我们不要，我们选择不要，我们要的是你，你自己。愿你的话语不仅洁净我们，并且你的话语要使我们，要带我们到那个宽阔之地。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帮助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提升你的孩子，提升你的孩子每一个人今天能够眼目单单定睛于你的宝座。主，我们能够在地上活出一个不一样的样式来。主，让人看见明明有神的同在在你的当中。我们要看见这个，我们要看见说神真的是赐福给你，神真的是赐福给你。哦，主啊，这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的责任，让我们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的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起立，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来祝福你旁边的人，好不好？你来祝福你旁边的人，让他里面的活水泉源如同利伯河一样源源的涌流出来的。每一个人好不好，记得学会从现在开始祝福人，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你祝福，祝福你的朋友，弟兄跟弟兄在一起，好不好？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在一起，好不好？愿神因着你今天从你嘴巴出来的话语能够成就在你所祝福的人的身上。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